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几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卡肖。我目前在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我今天呢看到一篇文章，它是在 www.axios.com AXIOS的一个 news， 他说 pandemic changes we might have to keep， 什么意思呢？ pandemic P-A-N-D-E-M-I-C pandemic， 有人念成 pandemic。 上集提过 pandemic 如果很懒惰的人的说法，或是你想要 sounds more native 的话，你可以说 pandemic， 所以你会听到 either pandemic 或是 pandemic， 就很像是 student 你说 student， 或是 mountain you say mountain 你说 mountain 一样。 pandemic changes we might want to keep， 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很有趣哦，跟大家分享。他说你 pandemic 之后呢，大家会很 wish， 大家会很希望说，哦，我们以后就能够像 pandemic 之前一样正常的生活。事实上不然哈，那当然有很多大家卫生习惯的改变。我曾经好几次看过美国人，比如说我去美国的银行啊，或者是去就是数钱的，或是说有文书处理的，面对他们的，我看到他们在 pandemic 之前哦，我看到他们都就是用手去沾口水，然后去数钱，或是去数这个一叠一叠的A4 的纸啊之类的。我当时会觉得 ew， 美国，尤其是美国老人吧。但是我也不是以偏概全，我只是阐述我看到的数个案例，当时不以为意，只是到 pandemic 开始之后，我就大家一直觉得说啊，我们美国病情的疫情一直都不减反增啊，有当然有很多原因啊，包括美国人他说服自己现在才戴口罩，甚至美国50州里面还有好几州他出门戴口罩这个禁令其实是没有的，他们还是可以出去可以不戴口罩的。但是我也查过了，这些出去不用戴口罩的州，包括什么 North Nevada 之类的，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出去也没什么，出去一个小时也遇不到三个人吧。我们俄亥俄州是规定，就整个俄亥俄州州长对他有规定一定要戴的，那也是一个月前的事情吧。我刚才讲到说美国人因为他会有一些习惯，包括我自己察觉到，我也跟我的 lab mate 讨论过，一个加拿大人，他很有趣哈，他是个白人，可是他在日本学日本书画修复，非常好的一个人，我跟他感情非常好，就像姐妹一样。他很有趣哦，看到他是整个白人的样子，非常漂亮的一个白人，金发美女，短发，然后每天骑着脚踏车上班，包括下雪天。他，你看到白人骨子里其实他是很东方哦，因为他热爱珍珠奶茶，他比我还更爱珍珠奶茶。那我们刚好我们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旁边，他因为他接近那个凯西大学嘛，然后就开了一间个珍珠奶茶，他叫功夫 tea， 我现在没有跟他打广告，如果他想要来让我打广告那是最好的。 anyway， 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去买珍珠奶茶，然后我自己有想要控制自己的体重，所以我通常不会跟风，但是偶尔我会经不起诱惑跟他去买。那 pandemic 这四个月五个月来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一间过，我几乎除了 basic 的 grocery shopping 以外，我没有出去买过任何那个 luxury， 比如说什么冰淇淋店啊，或者是珍珠奶茶店、蛋糕店，都从来没有。因为我都觉得，这个买回来认为微波加热，不知道可不可以喝。Anyway，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个比较怕死的台湾狼，所以比较不像白人一样哈，他们都是会出去吃点外卖，或是出去吃，现在就是在外面吃啦，目前的情况。他跟我讨论过一件事情，这个 lab mate 跟我讨论过说，哎，我真不明白啊，就是美国人啊，就是 外面的脚脏脏的，你的鞋子从外面走一走路，然后回到家你也不脱鞋就直接踏进室内，包括你去别人家，人家也不会要求你脱鞋一样。那这是一个美国文化，然后我觉得这是很不卫生的。你在外面你踏了什么东西，说难听一点，你都是搞不好你踏了狗屎也不一定。那虽然美国人都很要求说遛狗一定要自己去清自己的狗屎，90%的人都会清狗屎，但是我还是会看到有人不清狗屎的呀。在美国，在我们俄亥俄州，当然不清狗屎的比例比我觉得泛泛来讲比台湾好太多了啦，但是我还是有看到美国有一些人不清狗屎。即便是我的家有很大的一个花园 lawn，我就摆了那个请你不要在我的家里的 lawn 前面的草坪大便，可是还是会有人在我的，当然他们会清啦，就是小狗，反正你也不知道小狗什么 喜欢哪一棵树啊，或是哪一片草原啊，就在那边大小便起来了。就是美国人来到别人的家或是进自己的家都不脱鞋的，就穿进来了，而且他们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就是比如说回到家，然后可能是一身衣服是外出的衣服，他就可能就坐在一屁股就在坐在沙发上，甚至坐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就开个电视看。我当然不是在讲所有的美国人吧，但是我觉得 in general 都是这样比较多。 pandemic 改变了他们很多，我相信，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件不幸中的幸呢？或许吧。我觉得美国人不脱鞋，像我们东方会脱鞋这个习惯其实也不错，虽然麻烦了一点，但是也衍生了一些其他的文化，比如说你看日本都有那种五指袜，虽然人家觉得很 creepy， 可是我却觉得很健康很舒服，我每次回台湾都会买很多。那美国人脱完，美国人进来之后，他们家里都是地毯耶。那地毯我刚开始非常排斥地毯啊，就是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潮湿的环境不适合有地毯的，这其实真的就是环境。那你们会觉得哦，美国人有地毯这不是很脏吗？尘螨都乱飞吗？其实也不然哦。美国的地毯事实上，因为美国普遍都是干燥的，尤其是干燥好几个月呢，又非常的冷，然后又非常干燥，事实上有很多尘螨不会存在，大概会存在的真的极端的可能美国南方有一些比较潮湿的会吧。那你也要就是比如说定期清地毯啊，或者是开除湿机啊，这些事实上是需要一点教育的啦。比如说台湾的基隆好了，我姐姐住的地方，他们家就是在半山腰上面，我去他家我都觉得好湿哦，可是就是很像一个都市里面的世外桃源，我觉得还蛮好的。他们家从后门还可以跑到山上去遛狗啊，或者是摘什么之类的，蛮好玩的。如果是我家嘉义的话呢，就非常的热啊，然后湿的话，那台湾一年四季都很湿啊，冬天冬雨也很湿，夏天台风也很湿。我在家里的一些 belongings， 就是我当时移民过来没带走的东西多的是呢，里面我都不敢想象衣橱里面房间发霉到什么程度。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尊重隐私权的人，其实她就是根本就不 care。 我们的小孩就是离开家之后呢，事实上他也没有去动过我们的东西，所以他都会仰赖我们每次回去翻一下啊，以前小时候是什么东西啦，放在那边。我也是期待以后回台湾，去翻翻看我到底有什么东西存在那里，以前的情书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讲回来，就是那个 pandemic 之后呢，还有什么东西会存在呢？他这篇文章写的，他说 coronavirus 就是我们所谓的COVID-19 嘛，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aused hardship and sorrow around the world, but it has also forced innovations that might stick around after the pandemic is under control。 他就说这个 pandemic 就是 caused 这个 hardship， 让大家都很悲伤，然后他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呢，会 让大家会有全新的一个改变，包括在什么方面呢？就是 remote job posting allow workers anywhere to find employment where the jobs are， 就是他就在讲说大家都可以，因为通常都是局限在哦，你就在哪一州就能够找哪一州的工作，现在不是的，现在就是 everywhere， 你去哪里你就是因为 remote control 的关系嘛，你就可以不是 remote control 是是遥控器，那个 remote job 它就是在讲说你可以让就是员工啊可以去找到各州的那个 job 的 posting 告示应聘。然后第二点是 more movies will be streamed， 这是我非常有感同哦。这个如果我最近在听一个 podcast， 是它叫股癌哦。你们如果有听的话，你们如果有在买股票的人，你们可以听它。它听说它是据说是华语大概就是第一个 stream， 就是流量最大的一个有关于经济方面的podcast 哈。他讲话非常的 non-sensory， 那就是他会骂脏话，我就每次听到他讲话我都会很害羞，因为我是一个可能也是有偶像包袱的吧，还是从小反正就是女生吧，你不可能就是说骂脏话，我曾经很努力的挤出脏话，非常愤怒的时候挤出脏话自己还会还会发抖一下。我看有一些男的甚至女的也一样抽烟啊或者是骂脏话就非常的自然， 我其实我还蛮羡慕的。他就是属于就是他虽然会灌输你很多资讯就是关于买股票，但是他也会骂脏话，他骂得非常顺，我其实听起来也蛮有趣的。反正他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叫谢孟公好像是，可以去听。他也不认识我呀，我只是就是最近成为他的粉丝而已。现在来讲 more movie will be streamed， 那就是在讲说 pandemic 期间嘛，大家都不能出去嘛，那在家里宅在家里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那当然就是看电视看电影啊，看 Netflix 啊，看你的尽可能就是去订阅那些，像前阵子我还有一些 Disney 啊，还有我的 Amazon Prime Video 啊，那些是联费上面这 stream 的。哦对，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股癌这个 podcast 他就教人家怎么炒股，他就是他个人的意见啊，不过就是这些股民他们说就是跟着他一起听这些如何买股的人，我突然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属于没有在买股票的人，可是我的朋友会在买股票，然后我听他们讲我都听不懂，然后我觉得很没意思，可是我听这个股癌这个 host 在讲话啊，觉得很有趣，这世界的变迁啊整年就是好像掌握在他的手中。那刚开始啊，我受伤的那一天刚好是我们博物馆闭馆的日子，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全部都要封馆了，然后那时候疫情才刚开始，3月13号，我们每个人我就是大概就是坐上急诊室，就是坐上救护车，然后我就去被送去医院了，就是我这辈子在美国第一次坐救护车也就那一次吧，那就是很繁琐啊，因为你被莫名其妙，不是莫名其妙，你被非常仓促的就送到救护车去了，然后当我那时候意识是清晰的，因为我还一直就是握着我的脚趾头，然后冰敷嘛，他就问我说请问一下你近期有没有去中国啊，就问我一些基本的问题在那个救护车里面，然后我就说没有啊，反正他就问了很多问题，因为你怕 COVID-19 他们也怕你传染给他呀，所以他有问你很多问题。那 anyway 我就到了那个医院了嘛，然后反正这个繁琐的这个体制也就被人家诟病什么急诊室不急诊室，其实他根本就不急之类的。 anyway 这个以后可以再聊，我就被去那边，然后就被敲滚嘛，就是他英文叫 reduction， 那 reduction 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是 enclosed 的 injury，enclosed 的 injury 就是它不是什么皮肉破绽的，是你看起来外面完好无缺的，那就是一点点皮外伤，但是其实里面的骨头断掉了，然后 然后皮跟肉都没有分开这样子，所以他就给我撬滚，他就没有给我开刀。我就想说，一方面这个pandemic 现在正开始，每个人都当时在俄亥俄州其实封城封的还蛮快的，闭馆大家的封就是 shut down 其实是比起那其他49州快很多了。然后所以那当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还在那个不是那么警戒当中，我就送去之后他们就刚开始就帮我撬滚，然后撬完之后呢就随便弄一个绷带哦，然后就帮我绷就是扎就把我的我的脚食指，因为我的受伤是脚拇指嘛，就是把我的脚食指拉过来跟我的脚拇指一起把它捆起来，然后就叫我回家了。哦没有，他还给我一个 boots， 一个非常 special 的那个他叫 air 什么 boots 之类的，就是一个你看到脚人家脚断掉会穿的那个，也不是所谓的什么打石膏啦，是一种你可以穿脱自如的一种 boots， 然后它确实是很好穿，那你穿了之后很舒服，就是你可以避免再次受伤啊，因为你其实是很不稳的状态，但是就是你要找另外一双鞋子跟它一样高的，不然的话你走路走久了你会长短脚，那腰会受伤。 anyway 就是后来我就被请回家啦，然后请回家之后呢，他就给我一张纸，然后就说叫我那时候是星期五下午，他就叫我星期一打电话去预约。然后我就想，那你星期五把我送回家也没有住院哦，他们就觉得啊，我看过看多了，皮开肉绽的人多的是，你这个也没外伤就把我送回家了，所以害得我现在连台湾的保险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住院。 anyway 就是题外话，然后他就把我送回家之后呢，他还要叫我等到礼拜一再打电话自己预约，他也没有说哎，我帮你预约你星期一再来看诊。 那我星期五是去送去急诊室嘛，然后星期六日人家不上班嘛，然后所以我要等到星期一的门诊。我觉得这很折腾哦，因为我的脚就是这样绑着，然后我就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当然他当天有照了一下那个 X 光，然后就确定是说我的脚断掉了， that's it 我就是熬了两天，然后熬了两天之后我星期一睡不着，一大早七八点就开始打电话，然后这个 representative 就是这个医院的接线的人也是蛮 helpful 的啦，就是他们那个机制就是你身上不是打电话给一家医院，你是打电话给一个中心指挥的一个机构，然后他有你的资讯，然后他也有很多门诊的资讯，包括哪一个医生的哪一个时段有空，所以你就只要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说哦，你家住哪里，离你家最近的诊所是哪一间，然后哪个时段你可以来，你然后就帮你抄一下电话，然后你就说他就说哦，这一天可以吗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希望能够当天现在立刻马上就去这样子。 anyway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我选的医生呢其实是极度保守，这个保守的程度呢我当时也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一直很想开刀，我一直想说 what's going on in there， 然后这个医生就说我跟你分析啦，现在是 pandemic 期间呢，你开刀之前你要做两次评估，开刀当天住院或者是晚上就让你早上开刀晚上让你回家，然后之后呢你要密集的，因为怕感染要两三次就要来一次医院，两三天就要来一次医院看看有没有感染，这会增加你 COVID-19 infection 的风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不管啊，我脚断掉，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也是 COVID-19 的受害者之一呢，有很多那种疾病包括要生小孩子的要定期产检，然后还有一些他必须得要去医院的，他们就是因为 COVID-19 都被延迟了，而且当时 这个医生还说哦，因为那个州长下令就说现在的医疗口罩都不足，所以呢为了要减少口罩的用量呢 postpone 延后 non-life threatened surgery， 就是没有直接对生命有威胁的手术要延缓，脚没有开刀也不会立即死亡，所以就被延迟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个 COVID-19 不只是影响到很多的人死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更多无计其数的呢，我就是其中一个。那 anyway 反正后来医生也就是把我送回家，然后就跟我讲说哦，那个那一天急诊室医生 did a good job， 因为他把我那个 reduction 就是敲骨，把我的骨头本来在里面歪了，他就打了两针那个止痛针，直接从我的脚掌打下去，这是天杀的痛，痛到我就是咬着那个棉被，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痛到就是头皮发麻，然后眼泪一直掉。我觉得那种人生的痛，那个身体的那个痛，虽然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不到十分钟就不痛了，因为你的止痛药发，我就是反正止痛药是我觉得医疗界里面的救星，就是人生在痛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绝望哎、欸。虽然那短短的不到十分钟时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活着干嘛这么痛？脚现在目前虽然需要做复健，但是好像人活着真的也是还蛮幸福的，没有痛啊，或者是健健康康的，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事情。而且他还发给了我残障停车卡，然后可惜他不是 permanent， 他是到今年底，那我就说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残障停车卡，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用过残障停车卡呢，现在用了这一次我觉得还蛮爽的。 anyway 这个残障停车卡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啦，因为 我真的觉得这个 suffer 当时的这个 suffering 的话也是蛮痛苦的，应该给我一点慰藉。我是突然觉得说人在经历过一个很痛的事情，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意外、啊、然后你因为你之前有一些保险，然后你就得了一笔钱，因为保险嘛会给你一些理赔嘛，然后你就心里就有个慰藉，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哎、欸。人中国的观念，亚洲人的观念都觉得哎、欸，你是咒我死吗？你为什么叫我买保险？我跟你讲，意外就是这么发生，谁会知道21世纪会有 pandemic 发生？谁会知道2020年的3月13号，肖伊卡会在这个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做修复做到一半？这么大的一个表背桌垮下来，然后压到他的脚拇指，然后断掉这件事情，如果意外没有发生，你就很希望意外没有发生，所以你就不用去保险。You never say never, and you never know。所以我觉得保险真的很重要，我真的是也算是再次的刻骨铭心的深刻的体验了吧。对，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脚伤嘛？是因为后来呢，就是五月的时候 ，pandemic 就是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医生都不看我的脚啦。然后那就说叫我在这网络上用 FaceTime 来看病啊。然后我当时很排斥啊，我想说你看个头啊，我这个脚复原，你能到你的眼睛或是你的 FaceTime 里面有 X-ray 可以看到我的脚吗？到底是看些什么？就问诊啊。问诊可以问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一方面我的英语底子本来就不是很好了，二方面我要跟他聊什么吗？啊，我也不知道我的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我的脚怎么样，就这样闲聊嘛。然后我还在想说，诶，这个我要不要付钱啊？你这个给我打一通 FaceTime 的问诊电话我还要付钱啊，就是这个 telehealth 这个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还蛮有必要，比如说像美国啊，没有办法拿到，你如果真的没有去看医生，你没有办法拿到处方签，那很多药在台湾可能在药局就可以买得到的，在美国就一定得要去看医生。那你看医生的话，你也是增加风险。比如说你只是感冒，你真的就是要抗生素啊，那你就医生问你，我曾经有几次就是做线上的看诊啊，我觉得其实医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就虽然你不相信说看病在 FaceTime 可以看出什么病来， 但是你还是不得不佩服医生在问你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心里有个主意，因为毕竟他也是看了很多病人啊，就很像是我在做修复的时候，我也会知道，我就问了一下啊，你这一幅画，他说哦，我有我的这个画有几个 punch hole 的，就是洞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 punch hole 是什么样的形状啊？那你看 punch hole 的那个边缘是白的吗？还是什么颜色的？就是因为我有经验了，我知道修复的结构，我知道这幅画的结构是什么，所以我只要问出一些我想问的，他只要如实回答我，事实上我可以大概的知道这个病情是怎么样，这个画的 damage 的受损程度是怎么样，然后拿来估价。这是我在我自己那个 Master C 的这个介子园艺术工作坊，我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如果是这个收藏家他的画不是被我亲眼看到，寄几张照片，或者是直接打电话问我的话，我都会用这样子的情况去回答他。然后之后他接受了这个我估价的价钱之后，他才决定要不要送到这里来，或者是用比较secure 的方式。我们有几家合作的对象 secure 的方式就是寄你们的 artwork 来到我的工作室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你用沟通的方式去问诊也是可行的啦，我觉得。然后第四点是 More Americans are venturing into great outdoors due to few society distance vacation options and most countries barring US travelers。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在台湾是跟所有的台湾的女生一样，见光死。台湾是一百遮三丑嘛。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姓肖，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不是说他很丑，他长得很漂亮，但是他还不止漂亮，他很白。所以啊，他就是我们国高中的校花。然后我们以前年轻时代啊，我们就好羡慕他怎么皮肤那么白，那他当然是天生丽质的啦。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青春懵懂无知的那个阶段，都一直想说涂那个白粉涂了很多，不是那时候也没有化妆，但是我印象中我在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化了很浓的妆，那时候是偷偷的用我姐姐的那个 makeup 去化了一个妆，我不晓得当时有没有几个人看得出来。我反正事后看照片，我觉得好像蛮像鬼的。Anyway， 就是美国华人女生一百遮三丑这个 trend 自古以来都没有变好。所以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同事啊会叫我午餐嘛，中午要吃饭了嘛，然后他就说：“伊卡，今天外面天气很好，太阳很大，我们出去外面吃午餐。”然后我心想说：“你开什么玩笑啊？太阳很大要出去外面吃午餐，我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哦 ，I'll pass。”或是我就会说：“那 Do you mind I 就是 sitting on the shadow 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一棵大树啊，或者是在一个 picnic table 旁边有一个影子，然后影子是 partially， 就是一半有影子，一半没影子。我就会自己主动要求说：“我可以坐在那个阴影底下吗？”其实没有人，美国女孩子没有人喜欢坐在阴影底下，因为他们就很想要晒太阳。然后我就想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我还遇过一个。我印象很深刻，那也是 shock 我很久的一个对话，就是我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啊，我们有个老板，他叫 Jackie， 他非常好，我人非常喜欢他，他就是不止专业啊，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性情中人，对我们很好的一个，就是很了解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常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开 party 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小孩子蛮小的，我在想可能我当时跟他对话嘛，为了要练英语嘛，就是常常会跟一些，因为跟美国成人讲话我会紧张，所以就跟美国小孩讲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去哪里玩啊，怎么样，那个小女孩就跟我说，哦，你知道吗，我好 proud， 我非常的就是引以为自豪，我昨天让他去 I get a lot of tan，就是美国人讲说晒黑不是说哦什么 you become dark 或是什么之类的，你就晒黑就是 get a tan，
皮肤色变暗淡的意思，那 get a lot of tan 就是晒得很黑。然后他就一副那个，我还记得他那个表情跟那个 chin， 他的下巴就上扬一点点，然后很 proud 的跟我讲说 I got a lot of tan 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揪着眉头想说，一个女孩子晒那么黑多丑啊之类的。我现在在美国十几年了，我真的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 proud 可以晒黑这件事情。我到现在我居然我的审美观改变了，我觉得白白的真的没有很好看。我真的觉得不管它是什么白，它是天生白，白里透红对我来讲也不是好看。我觉得那个像 ABC， 人家说哎，你长得很像 ABC， 不是他不是说我啦，是说有一些小女孩她很像 ABC。我后来发现 ABC 的特色就是他们都不会很白，而且他们的肤色都非常的健康。那美国人觉得白其实是一种可能是生病吧，那是不是很健康的肤色吧。而且美国就是移民大熔炉啊，各种颜色都有，所以你那么白干嘛？那个要白的人就是美国白人多的是。Anyway， 这真的是一个文化的 culture 不同。我又扯远了齁，扯到那个 outdoor dying， 就是我就在讲，不是在讲 more American 的 venturing into the great outdoors。 我今年就是因为脚受伤的关系，我就是晒了很多太阳。然后下一点是 outdoor dining， 然后下一个是 at school。 那 at school 大家就在讲那个 zoom， zoom 就是一个疫情， zoom 是一个软体嘛，它 zoom， 它这就是大家都说在一个它就是在一个疫情底下拜疫情所赐所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公司哈。那这个公司它是一个美籍华人在美国开的一家公司，本来也是默默无闻，疫情之间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人去提过它，也 people doesn't care didn't care。 那突然就窜红了，因为所有的school 全部都变成网课了。那网课需要什么？就是需要软体嘛，互动式嘛。然后 Room 它这个东西就是做得很好，很互动。这个文章就讲到 pandemic 在后 pandemic 期间，什么东西会改变你，让你永久 stick on that。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生命很宝贵。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通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哈，如果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尽量往好处想。比如说我的脚受伤，我就想说，哎，我第一次坐救护车，哎，在美国，我以前都很远远的看到救护车而已。然后第一次跟这个救护车的人员沟通啊，然后第一次进急诊室，然后深刻的体会到急诊室真是烂到不行。那个网络上说的留言全部都是真的。然后第一次拿到残障卡呀，残障停车证，现在都大家都不到室内去了嘛，户外的景点很多。那户外就是空气比较流通，所以戴个口罩或是不戴口罩，能在 six feet 以外的话，其实不用戴口罩，你可以还是可以出去透透气，然后 hiking 一下。那个是一个离我们家大概15分钟到18分钟的距离的一个。那个小桥流水小溪这样子可以抓鱼啊干嘛。然后一位男球就唯一的一个位置就是 disabled 的停车的位置，我就把它停进去了。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值得。Anyway， 疫情之后对我什么还有什么改变呢？就开 podcast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啊。我自己刚开始是非常的恐慌，因为我在三月，我刚才提到三月十三号发生事情之后，我的脚断掉之后呢，我就开始接触所有的新闻。那在三月之前呢，我几乎不看新闻的，然后我几乎不看政治，不看新闻。我几乎都不看了，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十足的艺术家，不干我的事，外面什么事情不干我的事，武汉那么远也不关我的事。后来看了之后，就是整整的几天之后，看了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想说，哇，这个网络上讲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些人死了，什么吹哨人啊，然后就研究病毒，然后从蝙蝠来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就整个那个资讯就是一涌而上的这样子，整个冲击到我的脑里面，然后就突然觉得我好怕死哦。然后加上我从那个急诊室出来嘛，然后我就问护士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跟他要东西吃，然后他开了一罐牛奶，还有两包饼干给我吃。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一罐牛奶跟两包饼干，就觉得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仙桃一样，就猛吃这样。吃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后悔，我就想说，哎，坏了，这个牛奶是我都还没有擦过消毒啊，然后这个饼干开了之后，我用手去拿，我手也是碰了很多东西，没有洗手，会不会得了那个 COVID-19？ 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会不会得 COVID-19。 我们美国这边的新闻说十月的疫苗会上市，所以每个人都会接种。看看吧，就先这样。